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上的故事。各位朋友，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喜乐。今天是12月26号，刚好是 Boxing Day， 过了圣诞节。但是我看，圣诞节的气氛，圣诞节的心情还是很丰满的，存在我的心里面。好，今天究竟这个父亲写一封什么信给他的儿子呢？天恩浩瀚，现在立刻开始。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心。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天主圣言降生成人这件奥迹，已升天堂的圣人们也许还没有完全了解当中的深意，但是一则极为动人的童话，虽然在孩提的时候已跟你讲述过不知多少遍，到今天仍是演绎降生奥迹的一个好例子。这个童话就是奥斯卡画的奥斯卡·威尔德的杰作《快乐王子》（Happy Prince）。一只南下的北雁在避寒途中，路经一个小城。小城广场中央树立了快乐王子的镀金铜像，雕像栩栩如生，加上像有一双用蓝宝石制成的眼睛，一把配有红宝石的金剑。是王子猎人的正貌英姿，无论在清晨或中午或黑夜，都散发出迷人的风采。不过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外在的光荣，而是王子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这颗善心以纯净制成，不易破碎。北燕挺爱漂亮的东西，就暂时寄居在王子足下。一天，王子对他说：我看到城中有一家人十分贫穷，他们快饿死了，可惜我不能走动，燕子可否帮我一个忙呢？什么？可否替我将宝剑上红宝石取下送给他们呢？可以。燕子就含着红宝石迅速地送到他们家中。如是者，燕子充当着王子的大使，将他眼孔中的蓝宝石和身上的片片金叶送给城中穷苦的家庭，使许多人过着愉快健康的生活。成年人度过经济难关，小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城中到处洋溢快乐的气氛。大家都以一个兴奋的心情准备过一个温馨的圣诞节。可怜的北雁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如果他再不南下，恐怕来不及。他多次跟王子道出自己的需要，但总是敌不过自己的软心肠。在王子苦苦哀求之下，终于留下来继续为穷人服务。当送出最后一片金叶后，寒冬已到，全城披上一件白里闪光的雪衣，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热闹地庆祝圣诞节。可怜的北雁此时已奄奄一息，他躺在王子足下。当王子问他有没有后悔时，他只能用微弱的声音 咽出最后的一句话，没有，跟着与世长辞。此时他身上忽然淌着一滴雨，不是雨，是从王子眼孔流出的一滴泪，跟着还来一声物件的破碎声，是王子欠薪破碎了，是给燕的牺牲精神所挑破的。好会，不知道十七岁的你，受香港市井文化熏陶的你，会不会被这一则童话所感动？相信不难觉察，笔燕有着耶稣的影子，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在这个假期里，除了舞会、露营、旅行或溜冰外，好会可否早数分钟定下来，细想自己所拥有的幸福，是不是有许多只北雁不怕牺牲来成全的呢？如果想出来，请你为他们祈祷吧。在问候曾经帮助你的北雁，舅父、舅母、莫姑娘、雷太太、多纳、红姑，还有神父，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
天天笑话，天天
笑。
诚实的重要。一位本堂神父在一次讲完主日道理后，预告下个主日道理的主题是论诚实，并要求在场教友们在该周内将马尔谷福音章预习一遍，如此可以获益更多。教友们也都点头表示赞成。一转眼下周主日就到了，上周来望弥撒的教友们也都来了。神父在正道前先问问教友是否照他的建议预先读过马尔谷福音第十八章，并请已读过的人举手。大多数的人都举手了。神父微笑着说，现在他知道论诚实的道理是何等的重要，也证明大家都需要好好听听今天的道理。因为马尔谷福音只有十六章，全堂教友顿时一片静默。
好了，这个天天笑话天天笑教训我们做人要诚实，不然很容易就会出洋相。这个是真的，笑话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真谛。好，现在是冬天，在北京已经很冷了，以下的天马行空就是走在颐和园的冰湖上。两个朋友怎么样在颐和园的冰湖上畅谈神秀呢？我们现在就听这篇文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走在颐和园的冰湖上，作者白玫瑰。颐和园曾经在浓而不化的冬雾中，远近景色迷离，北海白塔、十七红桥、荷花池都隐归去了，只剩下一轮淡淡的太阳在雾中昏昏的浮现。我们都异口同声的说一起去踏冰，细看颐和园的真貌。当然选择落脚点最靠眼光，否则出师未捷身先失。我们攀过冰湖的栅栏，先用一只脚来探一探冰，觉得冰块结实如地，才两条腿并立站在冰上，站稳后才迈开第一步。寻什么路线去走，即使前路已见人迹，这是安全的路，但是这也不完全对，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独立的路。眼看十七孔桥在不远处的雾气中， 一股稚气的跑去，我们都像三岁的小孩在玩穿山洞的游戏。神父，想不到你可以那样的天真，和平日上课的严谨很不一样。
因为我想升天堂跟天父聚首。
你不要胡说，神父，千万不要找死，教会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去做。
你们不是也对福音很熟悉吗？比方说在路加福音，你们曾经说过，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其实我跟平常并没有两样，人是一个，只不过是你们严肃地看我而已。早死死亡算是什么？工作多工作少我才不去细算，只想以赤子之心与天父交往，余愿足矣。我们继续走吧。
你以前想过有今天的景况，走在颐和园的冰湖上吗？
从来不敢设想，有水行走河也，结冰踏步湖上亦乐也。不过今天感触特别多。
那我们可以分享吗？
当然可以，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什么不可以呢？分享生命是人类的特质，分享令人畅快，封闭使人幼气，我才不会自掘坟墓。
神父，那你今天有何感触呢？
寒洞底下水结成冰，能够坚硬如石，任人行走溜滑其上。想不到柔情般的水，在越严寒的天气就越显出正本色。面对寒冷而可以毫无惧怕，承担了一切寒风冷雪。教会何处出圣人呢？就在恶劣的环境下，应该说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保罗不是这样子说过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盗窃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点光明。
忽然砰的一声响，小心神父，你是南方人，不习惯冰湖的个性，附近有单薄的冰层，怕是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快走吧神父。
如果围绕我们的冰块都一起破裂，往何处跑呢？
我想我们往天国里跑最安全了。
那你离天国的路不远了。
厨师大会，
师父师兄弟，快快来看，园中的圣母像在流泪。哎，师父，为什么你还待在这里？快跟我来呀。
看什么？
圣母像流泪啊。
有什么好看的？
是奇迹。
你看到世界上许多痛苦的人在流泪吗？
嗯，
圣母流泪，因为太多人不管不顾别人在流泪。服事大会之后呢，就要听何神父的分享。其实如果按照他是会长，我是在修会里面那个成员，好像他也是师父，我是徒弟。但是其实我看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每一个人的师父。好，今天何神父他分享的圣召历程，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跟随天主圣召的一个师父的一个表率。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各位朋友，上次我们听到何神父的分享啊，他说他动了手术之后身体很不好，想停一停，但是那时候的长上啊说，不，你要快点的上神父。那究竟何神父，你面对这个的意见或者是命令啊，怎么样表达你的身体上的需要，或者是你真正的需要？
当然就是自己在那段时间知道身体上是有困难，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就是能集中心力去念书，但是自己也认为自己好像就是说可以去尝试，那所以当时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基本上自己也没有说完全的愿意就是说反对，那还是说尝试。不过心理上总是觉得就是说每一天去上课感觉到蛮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让自己，因为实在是不太容易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上课这些，那又产生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困扰，觉得自己对自己要求蛮高的，就是说在念神学的时候希望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身体上不是很舒服，很就是说能够集中注意力，但是还是想就是说能够尽量把它念好，既然自己愿意尝试，所以后来开始这样子的一种压力给自己造成蛮大的一个情绪上的困扰，开始觉得自己有一些就是说心情比较低沉。那么事实上从我现在，当然我后来经验过这个心理智商这一方面，了解自己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忧郁的一些症状，所以在那一段时间自己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开始想就是说，你知道忧郁症的一般来讲就是说面对很多事情都会就是采取一种比较畏缩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它，不太愿意去碰，也不太愿意就是说走到这种群众的这种团体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还好自己就是说不是自己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但是自己还是不会就把自己都关起来，多少就是说还是让自己尽量能够接触到人。我想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还算自己对自己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处理，我想也是做自己来讲是蛮大的一个心理，没有让自己就是说后来变得情况更糟糕。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也寻求一些辅导的一些帮忙，那么后来体验到真的就是这种忧郁症啊，实际上也就是身体上的一种疾病啊，那就需要治疗。那么当然治疗方式很多，不过那时候真的就是靠着就是说一些别人的一些支持，有蛮多就是说同学对我的一些鼓励，那么支持让自己能够慢慢走过去这一段时间。不过这个是蛮长的，大概也差不多将近2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自己真的就是碰到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第一次面对这样子一个情形的时候，并不知道到底这种忧郁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症状，自己会走到什么样子，自己都不知道，但心里面就会很担心，就是说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自己还能够继续走修道生活吗？所以那时候曾经就在自己想过，就是说要不要跟社会提出自己一个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等如果说情况改善的话自己再尝试看看。不过就是反正当时的情形就是反正社会就是要你就是赶快念书，所以后来也就是那就是好像也就接受了一种心情，就是说社会也觉得就是说你这样子可以下去，那我自己就想那暂时就这样子下去。所以这2年多的时间是蛮痛苦的一段时间，总算还是把神学结束了。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段时间所碰到的这个困难，可以说是在整个圣召生命上蛮大的一个挑战。
好，那这是你进了修院之后的一个蛮大的挑战。那你进修院之前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来自你的家庭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给你的挑战，你怎么样冲破这些的障碍到放弃会的门？
事实上这个时候说起来有时候人是蛮奇怪的哈，在当初就是觉得自己有证照的这种意向而愿意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虽然有蛮强的一种心，
请就是面对这个自己要做的一个选择，那自己也非常肯定，所以家里面的这种对我的这个不太认同，自己一直觉得都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嗯，
那甚至于就是说在决定入社会之前在跟家里面谈，那么母亲当然是很不愿意，而且就是他知道我真正已经做了最后决定要离开家里面，他就是生了一场大病。那么当然心里面有点难过，但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目标要往前走。那么父亲对我是比较这种直接断然的这种处理方式，他说如果你愿意选择你的生活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断绝关系。当然一般人会想这是蛮大的一种心情上的一种挑战，但是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意向，的确觉得自己就是说还是可以跨得过去这一方面。但是就是说到了最后决定要离开家庭那一刻，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最就是最不容易去面对的那个时刻。我当时还记得那一天就是要离开家庭的时候呢，跟我母亲就是说了，就是我现在要走了，请你也收拾好了，准备要离开家里。
嗯，
当时要离开家门的那一刹那，突然整个人就会觉得好，自己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提着行李就是去车站的时候，那么那种感觉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要走到哪里去，好像非常非常彷徨的那种感觉。那么当时那种感觉是我从来在这个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从来没有经验过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其实我碰到这个家庭里面，那是在面对圣道的这个选择上面，我想最大的困难是当跟这种亲情的这种割舍。虽然在当初决定之前好像都还蛮容易的，可是在真正决定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说实在那时候还真有点想就是说再走回头路好了，那种感觉。不过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后来自己还是很坚持自己的意向，最后还是上了车子，坐了车子离开自己整个家乡。
好，那现在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但是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分钟。究竟有什么力量使你踏出家门，然后踏上那个公车，然后就踏进方济会的修院的门？什么力量？
我想这个力量，当我们说一切力量来自天主，但是我想天主的力量它也借着各种方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来显现。那么当时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本身对于圣召生活，一个他的价值观是非常认同，就从过去接触过的一些神父修女们，基本上他也给我的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而且自己有蛮好的一些印象。那另外就是说自己在个人选择圣召生活，我是觉得也是蛮就是说配合自己个人愿意选择的一个生活方式，在从小就觉得自己有蛮大的心愿，愿意去帮助别人，甚至帮助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也尝试去做过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在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的确就看到自己在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确能够带给自己生活上的一个意义，生命上的一个意义，所以自己还是做了最后的一个决定，选择了这样子的生活。
嗯，所以说除了从天主那边得到力量之外，其实将来的你的服务的对象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的支持。好，那当然两次跟何神父的分享实在不足够，所以我希望他回台湾之后呢，我们利用最新的科技，比方说话用电话等等，我们再继续跟他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他从前在美国是念那个心理辅导，
那所以我想现在心理辅导怎么样跟神秀融合在一起，去将我们整个人更接近天主，接近人了。我想这个也是我的愿望，可能也是大家的愿望。好，我们非常的谢谢贺神父跟我们两次做你的真情的分享。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
我自己很喜欢在《Ben Hur》这套电影里面的背景音乐，里面有形容圣诞节的气氛的两首音乐，我觉得很动人，可以比美很多传统的圣诞歌、圣诞音乐。今天这个节目最后一次的时候，也刚好是12月26号，我会给大家推荐《Ben Hur》这套电影里面的关于圣诞的描写。
节目的最后一次，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一段有意思也愉快的逛景。好，在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衷心感谢每一个支持帮忙还有为我祈祷的朋友。好，我希望寻找天上的故事也成为每一个人的故事。再见。